那咱们朋友们下午好，这很对不起啊，晚了几分钟，还是这个没有挖题的天，还是说我一样都摔断我身上的还有一个小人了。我们一定要知道耶稣复活确实真有其事啊，这样我们对啊基督教信仰的建立追求啊都会有很大的好处。所以在开始以前，让我们低头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是复活的主，你生命的主，你以复活的大能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要救一切相信的，是吧？今天下午就求你亲自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决心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我们在哈基督教的群里边，我们会有很多的问题啊，会有很多问题，像神学的问题啊，很多哈圣灵的问题，怎么工作啊，很不平衡，搞不清楚进化论创造的问题。但是实际呢，基督教信仰最关键的就是耶稣的复活。如果你能相信耶稣复活是真的，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就像我们这样经常讲的，好像七张信，拿一件衣服，如果抓着领子，衣服就拽起来；如果你拽一个袖子，拽一个扣子，衣服就拽不起来。所以耶稣的复活是对一切都是个领，耶稣的复活非常重要。耶稣的复活并不是只是一件仅能凭信接受的事实，而乃是一个真正人类的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件历史事件。所以我们是可以用一般的考察历史的办法来加以考证。当然历史的问题我们知道，科学的方法也有很多的局限性的东西啊。其中一个局限就是说，它研究的对象一定是可以重复出现重复发生的，它像已经发生过已经完成的事，科学就没办法去证明或者否定，因为不能够重复呢它的验。像历史这样的事件就是呢属于这样已经完成的事件，不能够完全用科学的方法加以证明啊，加以证明。但是考察历史总是有一套考察的方法啊，可以提出了多样的证据啊，可以让人去思考去相信啊这件事确实在历史上发生过啊，但是不能够百分之百的加以证明啊。比如辛亥革命，我们知道辛亥革命啊在我们国家发生了重大的一个事件，所以我们在座的人恐怕都没有不幸哈能够参加这一次啊这一次革命，或者看到这次革命的这个整个情况。可是我们知道这革命确实在我们的做的历史上发生过呢，它一定有多方面的证据啊，就是当时参加革命会哈和这个孙中山先一起搞个革命当事人啊，他们写很多回忆录或者一些什么照片啊，我们知道的革命会啊吴昌鱼哈等等一切怎么开始的啊，有很多的见证啊，很多的文章。同时呢，我们也知道整个辛亥革命的人类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一条深深的痕，那就是说在1911年改宣布为民国元年，对吧？所以我们一说民国原来就指的1911年，他为什么会在民国在1911年把这宣统年号改了？我们就知道一定是在1911年发生一个重大的事件啊，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啊。这样我们就知道，他正是在这样的一些哈很多的历史学家的记载等等这一系列资料加在一块，虽然我们没有亲眼看见过辛亥革命，我们也不可能重演辛亥革命，但是我们就知道辛亥革命确实发生过，这就是一般考证历史的办法。那我们今天的耶稣的复活，虽然说耶稣复活的意义神学问题，但是耶稣复活的事件本身还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段事情也可以用一般考察历史的办法来加以考证。今天我就想从这角度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考的证据。那么我刚才讲了哈，基督的复活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这么讲，他说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枉然。他还说，若既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的血纹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长， 我们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如果说耶稣的复活是假的，那基督教就不打自打了。如果说不能够从死里复活，那就说他不是神。如果说不是神，他自己死了都不能活，因为我们信他的人怎么能够得永生？我们信他的人怎么能够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正是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大能显明他确实是永生神，是圣经预言的这位救世主弥赛亚，所以很多人在那追他。这个怎么起来的？是就是来宣扬耶稣的复活，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啊，这个基督教就是这样起来。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的证据哈，我想从这几方面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是事实本身的证据啊，按照考察历史呢，就是这个事本身就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怎么样啊。那么事实本身证据有那么三个方面，第一就是耶稣的尸体在了，第二耶稣复活以后多次的显现啊，显现过很多次，第三门徒改变啊，这是事本身的事，历史事件本身的情况。然后我们要谈历史的考证啊，要谈新的证据，再谈当今的证据啊，就是综合起来来谈谈这个耶稣的复活。那么事实本身证据，我们刚才讲的是尸体不见，如果大家读圣经新约圣经的话就能知道，主耶稣在礼拜五被钉十字架啊，然后呢当天呢他们要过逾越节，所以三个人，除了主耶稣还有两个强盗同意，这个三个都在当天晚上都死了。最后呢主耶稣就被他的门徒取下来，然后放到一个墓穴里啊。大家知道巴勒斯坦的地方跟我们中国的墓穴不太一样啊，我们做的墓穴大概就在地上挖一个深坑啊，然后把它埋下去，再摆上土，再上碑啊，就是中国那了。那巴勒斯坦地区山很多啊，石头多，所以他们大部分的穴啊，就是找一个啊，在山上找，在山里找一个山洞啊，让里边还是很多设备啊、凳子啊，或者凹进去放东西的，做一个山洞。然后呢，人死了以后呢，就要蘸香料啊，把它涂抹，然后呢用白布这样裹。裹一层就不有点安全香料，这样可以防腐。然后裹好以后呢，整个尸体就放在这个洞穴里，然后呢用一块很大的石头把这个洞穴封住。这就是什么啊，这就是当时他们的命啊。主耶稣也是这样啊，取下了以后抹上香料，裹上布，然后放在洞穴里边，用一个很大的石头啊把它埋着。但是第三天当妇女们去看耶稣的墓的时候，发现石头开了，墓是空的，只有耶稣的裹尸布还在那地方，但是尸体没有，而且他们看见尸体了，告诉他们什么主已经复活啊，尸体没有。这尸体没有以后就一直流传，不仅耶稣的门徒最后去看确实是有，那法利赛人看，犹太人去看没有，所以这尸体的没有的这个事实大家都是公认没有。可问题是尸体没有上哪儿去了？门徒说是我们复活了，所以尸体没有，所以很多人不相信，这就流传了很多说法。一种具蛊惑力的说法就是说是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然后打造一个耶稣复活的假象。哎，你看听我，实际是他们偷走了去，然后他们说你看我们的主父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读圣经的道，当时法利赛人在耶稣死了以后就到罗马的巡抚比拉多那里去，他们说这个人之前就说过他第三天要复活，所以千万别让他们都把他尸体偷走了，然后一个他复活的假象就更糟了。最后就派了一队士兵啊，比拉多是派了一队士兵去把守这个墓啊。当时我是看了很多资料了，因为那个一般的那个石头很大，而且他最后这个墓啊还要封，怎么封印呢？就是把这墓封住以后，他就在用泥啊，把这个一条绳子把它固定到这边的岩石，然后把这个绳子再拉来横着这个石头，然后就再用石头再用这个泥把这边的绳子再固定住，就是一根绳子就横穿啊，这个盖石头的盖木的一个石头，而且这个石头上面还要打上罗马士比拉多的印，所以谁人嘛就知道他就动啊，就这样，而且一对士兵就把守。所以说但是门徒呢，罗马士兵确实看见地震 洞穴开了，而且天使显现，所以他们很怕，就最后就告诉犹太人说要去告诉他们。犹太人怎么说？说你们不要怕，我说罗马刑问起来，你们就说是他的门徒，因为门徒把尸体偷走，然后给了他们一些银钱，让他们就这样说。后来耶稣偷袭的这个谣传就遗传到今天啊，大家就甚至这样记得。所以我们说，如果说耶稣偷门徒，实际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证据靠不住，这样说不对。他们的证据是啥？说当这个尸体着的时候，耶稣的门徒就把尸体偷走。这句话本身是合理不合逻辑的啊。你比如说，如果我今天我要去告一个法官，我说当我们全家都睡着的时候，隔壁这个人进了我们家电视机偷走，你的法官会不会判呢？不会。法官就会，既然你们全都睡着了，你怎么知道是谁又出来偷一件事？他们全家都醒了，你绝对不会他偷走，是不是？所以耶稣的这个他们指控耶稣的门徒偷走尸体是一样的，即使士兵都睡着了，那你怎么知道是耶稣门徒把尸体偷走？如果士兵活还醒了，他们一定不会让人把尸体偷走，是不是？是他们的说法，你仔细去推敲说的。而且进一步讲，耶稣的门徒当时根本没有去偷尸体的勇气啊！你都不会说，你都知道。实际上主耶稣应该在跟门徒讲说，你们不要忧虑，我要从死里复活第三天，而且我要天上给你们准备地方。但是门徒很忧虑，听说主要走了，他最后主耶稣被抓住以后，门徒全都跑散了，只有他的大子彼得跟在后，对吧？要看看他们把耶稣带到什么地方。这么坚强一个人，最后是他没有认主啊。耶稣早就预言他了，他说彼得以后三次不我计较一切，他说我不会的，只有他三次得罪。那在耶稣被十字架的时候，只有约翰一个人坐在下面，其余的都没有。耶稣被钉死以后埋葬以后，门徒都是躲在屋子里赶出去，那是犹太人迫害的太厉害。你说像这样一哈有心态的人，他们怎么能够去有勇气就把去偷尸的？而且偷了尸体有什么？所以当时人不具备这样一个心态和勇气，只愿意这个武装啊，跟全副武装的士兵。同时退一步说，如果说门徒真是有这个勇气，而且士兵也真的大意了啊，让他进去把石头推开，能够把尸体偷出来了，那一定是很紧张的，时间很紧迫。他们怎么能可以想象，他们进去以后还有时间匆匆忙忙的把裹尸布一点一点解开，放到一边，然后将尸体偷走？你想想那要花多少的时间？他为什么不一下把尸体全部偷走，连裹尸布去偷走就好？为什么要把裹尸布留下？啊，这都是讲的。更重要的是，如果说是门徒把尸体偷走了，然后就造耶稣复活的假，那说明什么？那说明他的门徒撒了一个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谎言，逆天大谎，啊，欺骗大家，欺骗基督徒，大家都说欺骗。啊，耶稣没有活吗？是他们偷走，不知道扔到什么地方，烂掉了，他是哪里？那就是耶稣的门徒就撒了最大的谎言，历史上。实际这个说法，跟当时的很多反对耶稣的犹太人都不同。为什么？虽然他们反对耶稣，不承认他的弥赛亚，但是他们知道耶稣的为人，他们知道他的门徒都是品德很高的人，不会做出这种哈非常欺诈的这个行为啊，非常欺诈。而且再说，如果说耶稣偷了尸体，发下这个谎言。我们知道一般人在说谎的时候，在假证的时候，他不是有个人或者集团的私利有利可图，他才这样去做。可是当初耶稣的门徒在宣扬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得到的是什么？不是赞扬，不是奖金，而是鞭打、下监，甚至是去需要。罗马就不许他们宣扬耶稣的复活，不行就抓起来。实际最后的十个门徒全部为耶稣殉道。你说什么样的理由可以促使这一批人用一个虚假的谎言去把你上吊？在历史上我们能看见一代一代的革新者，他们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理想，也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也这样子。虽然他的理想对他们的寄托可能是对的，可能不对的，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他对他当他为献身为之付出身的时候，他一定要以为那是对，他才会这样子。否则的话，不可能明明知道是那个自己去编的谎言去把命都上吊，他说实在是没有这样的。 我个人就有这个病。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正在北京大学念，那大家都稍微了解才知道，北京大学就是文化革命就从那儿出去了，开始就北大里面斗啊，斗完以后就斗到全国，啊是枪本就早就这个导演好的一幕剧了啊。那后来大家当我们都全都推倒以后，那穆院子哈，大家知道穆院子哈，就贴第一张大字报，大家都拥护他，那我们也拥护。那后来就发现他是有些问题了。就给他提出意见，一提意见就不行了，就说你是反革命。那为什么？就说六安子是这个毛泽东树立的红旗，说你反对六安子就是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当然就是反革命。但是六安子就成了一个不碰的人，什么意见能提？所以当时你是血气方刚啊，很年轻，说那就不是这样，你非要提非提不可啊。最后我们就杨子起来，就是给他提意见，坐在这个地方，最后就分成两个。我们是一派，他们一派啊，是两大阵营对垒。实际我们这派的力量呢，当然人数最多。可是在68年分队的时候，上边啊，中央还是要穆院子来讲他恢复大学，那就没办法了。最后我在去分配拿报道证的时候，被对方拉起来，抓起来独行拷打。啊，你说像提鞭的作业我是强的，就是这么粗的电线呐、啊，编起来的鞭子，就这么长。这么大这么厚，那这是五月份嘛，就穿像这样一大衣，那一披肩穿上就是一道血液，然后用那个铁管锯下铁管，就往身上打，打的我全身都紫了，全身都淤血。但是他们只有一个条件就可以放，说什么？你投降加入我们这个。哎，当时这个投降啊，说你们这根本都错的啊，等等，一直都挺着。可我那个时候是知道两派都不过是被利用了，我早就想。对不对？还想想啊，两边都是受力嘛，那真的是知道是一样。可是当时你挺着还觉得对方是对的，你觉得你一个信念，你一个 idea， 你就是对的。如果当时我就知道是错了，还是不投降我就投降，对不对？那当时就说，说你有一个意念，你当时你要不现身，你一定觉得他是对的，你才会这样提出。大家知道，毛泽东啊，当总统的时候，他有一个智囊一个成员叫做 Charlie Coase。这个是十个智囊团里的刀斧手啊，政治上很厉害一个律师。那后来沈律师出来以后，尼克松开始没有很注意，因为当时他在外交上批评德政啊，访问了中国啊，访问了中国大陆，然后越南的和解啊等等，所以他就沈律师讲不上。可后来沈律师讲要大，他说不行，那得想办法把他应付一下，结果把他这个十个最亲近的人叫到一起，并以跟手他们，因为他本来是窃听了部长的这个哈说话，所以大家呢就来统一下口气，如果检察官问起来我们就怎么说。结果从他们开始进工业通到他的所有的手下的这个亲信一个一个到检察官面前举手，前后不过一个礼拜的，就整个把总统卖了，就最后什么事情就出来。那么当时 Charlie Coulson 呢，他是因为说谎了哈，就进了监狱。他在监狱里边，他在那认识到耶稣复活的真相。他说：“你看，你可以做总统了，还有钱有势，大权在握。那就是让我们说一两假话，我们就怕万一这个假被人揭穿以后，我就可能还没有死的就这种，起码有可能要受罚或等等这些。那么就能尽一点个人利益不能牺牲，更谈不上要牺牲生命的。所以我们把尼克松全都卖了。他们就是再来想耶稣门徒，耶稣呢就无权无势。”而现在门徒他耶稣已经死了，剩下只有一个没有权没有势的门徒，他们凭什么能够坚决的抵制死相拼要宣传耶稣复活？他说就只有一件事，就是耶稣复活是真的，他们才回家。所以他这个先人就悔改了，信主了。他因为知道耶稣的复活一定是真的，不可能有第二个件事。他先人信主以后，出了监狱以后就办一个监狱团契，专门向监狱人传福音。哦，他是好几本书，非常好啊，非常我非常喜欢他，因为他才华横溢啊，这历史思辨啊，这文学写的非常好，就是会就是从这回来的。所以说，如果说耶稣那么撒谎，然后一个自己谎言再去殉道，这个确实是在历史上少数现的。那只有一个说法，那就是耶稣的复活乃是真的，他们必须看到耶稣复活。所以我们说。门徒把尸体偷走了，在编一个耶稣复活的假象，就 从哪一个角度来说都不是这个说法。那有人说好了，耶稣没偷的尸体，是不是罗马人或者犹太人把尸体偷走了？为什么？先下围墙，怕他把尸体偷走了，所以先我给他几个抢过来，你们就偷走。当然这个说法有可能，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当耶稣门徒在宣传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说好了，我们总没有复活，把尸体交出来，这不就整个事情就完了，对不对？那犹太人当时正好就是沉默，他们不说耶稣没复活，不说尸体啊还在那，他们就是不许门徒把耶稣复活啊。所以对外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反正啊，一般这么说尸体不见了，这种说法说那是没死啊，就从十八世纪开始有一个理性主义，德国开始提，他们越是没有死啊，这叙利亚只是过去啊，就是放下以后放在东西里边，几天不他自个儿活过来就走出去，那不他走什么地方去啊？最大的这个说法刚才讲了，开始的很晚，而且很快就没人信了。第一，说越是没有死只昏过去了，这种说法本身是他因为根本不了解十字架这种临发的残酷。金十字架以前山羊受鞭打啊，大家都，而且这个皮鞭呐、啊，都加上有骨头或者金属的碎片，那更厉害，比我受的皮鞭还要厉害。你打下去再一，你等到整个就是血肉模糊啊。所以耶稣最后你看他背十字架都背不动了，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去哥哥山的时候，还早上让你替他背的十字架，而这个十字架上是非常痛苦的啊，非常痛苦。大家知道，这十字架是要。一个钉子从这个地方钉进去，这个钉子上钉子，脚上怎么办？脚上是要把这个脚哈，这样穿越过来啊，穿越过来一个长钉子，同时从两个脚钉过去，钉到这木头上。但知道就是你胸部钉上去以后哈，胸一直是扩展的，所以呼吸非常困难。因为你呼吸的你是一松一张哈都牵着去的，如果你胸部一直是扩的话，你气就出不去。气出不去，你的心脏控制不来。所以这个时候，在十字架上的人，如果呼吸怎么办？他用脚上就围着一个支点，斜着的反作用把水往上提，让心脏小一点，把气出去以后才能呼吸一下。但每次呼吸就要上，让人下来，那是非常疼，就靠那一个支着他的全身。啊，所以他是说的什么？当德国医院的时候，他们不想把尸体留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先。去把那强盗的腿打断，为什么腿打断人就会死呢？就是腿打断以后，他的身体的支点指在这两个地方，身体怎么往下垂，根本没法呼吸，很快就要死。啊，大家读圣经就能知道，为什么他去把他的腿打断，就是这个目的。但是他们在去打耶稣腿的时候，耶稣已经死了。这个医院经常说的话，他的头一根也不能断，啊，所以他们就这样，是非常残酷的。很多人都很多调查员都说，即便是上了十字架不让他死动下来，也很难要活下来，太惨了。而且主要是断气以后，确实有人说怎么这么快就死了。大家还记得约翰福音里边讲，一个士兵上去在他的用刀用枪在地上戳了一枪，然后血和水流出来。约翰先生，我们就建立我们记下来什么叫血，那个血和水，学生物都知道，你当把它血取出来以后，从身体取出来以后，时间一长，血红血球血细胞全部沉淀下去，上面就是血清。可那个时候它已经没有肾功能了，它有血有水。我一般你出来的时候，它们都是血水了，没有碳了，是很清楚。那耶稣一定是死了无疑了。而且当时大家虽在出心，没有人怀疑耶稣是还活的。而且在退一步说，耶稣第二次。那放下来会什么样大家很清楚，而且当他们的这个门去抹他的身高是带着100斤香料全抹在身上，就常常就躺在那个冰冷的洞里边，三天不吃不喝，竟然在那活过来，恐怕是很难去设想。即便在退一步说他真是活了，他又把那石头推开了，然后他又出来了，又躲过来。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起码应该是远离他乡，先躲起来了。为什么呢？急急忙忙就向门徒显现，那不怕把人家抓他？对。而且如果这个时候真是向门徒这样显现的话，门徒看的只是一个垂死的形象，伤痕累累，是不是？摔残 啊，非常虚弱的一个心情，怎么可文殊一看到他脸以后就得到那么大的力啊，就故事叫整个这样一个。所以说你怎么去推销这耶稣的婚结论都说过去，所以这个论点十八世纪兴起以后那就衰落下去，没有人信。那么如果说这些证据都站不住，耶稣门徒也没偷尸体，犹太人也没偷尸体，耶稣真是死了，那尸体不见了上天了，唯一一个可靠的解释就是贪天了，那圣经说他就三天要复活升天，所以这尸体不见了，这是历史事实本身的证据啊，这尸体不见了。第二点就是说耶稣活着多次显现，耶稣不仅是尸体不见，而且他在复活以后的40天以内，圣经记载有10次，如果算小罗在大马士上见一次，那是11次啊。他复活后他可以向2-3个人显现，7-8个人显现，10几个人显现，最多一次向5个人同时显现，有十的有十二，有湖边有高山啊，有上午有下午有早上，什么时候都有。有人说那耶稣显现是个幻觉啊，啊门徒思虑过度看见主复活，确实有时候会出现幻觉啊，就是你很思虑的时候，你比如说有一个母亲在战争中他的儿子战场上牺牲了，那他很可能会在他儿子过去的卧房里边，过去和儿子一起共餐啊，厨房里边他就会很思虑说也许就会出现幻觉，但有可能这些主客观都要有很好条件，可是看见耶稣活的幻觉主观客都不存在这样的条件。我刚才说门徒不能去想耶稣还会复活，当妇女首先看见耶稣复活就抱着他们说，他们还认为他们是一片胡言啊，你不信，他们根本不相信有的事。同时你说幻觉的出现怎么可能一个人出现幻觉，两个人出现幻觉，怎么外中人同时出现幻觉啊，这很难解释的事。而且耶稣的复活并不是像一数一下就没有了，不是的，他跟长时间的门徒在一起，这150多路上他一直跟着门徒在走，在而且坐下来跟他们一直走，在加利利海边比着他们去打鱼的时候，他就在早上给他们准备早餐了，给他们生下火，给他们赶上鱼，给他们长时间的说话，这怎么可能是幻觉。他说耶稣的显现，但是他已经是一个不朽灵体啊，不朽灵，所以他就为什么我们现在估计哈，为什么门徒开始认不出他了，一直当说话啊，或者当他多久的时候能说，就是还是有改变，那就是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不能朽坏的灵体，而是已经走时空的限制。你读圣经知道这最干的门呢，门徒就看说，哎你看耶稣坐在那啊，耶稣还说你不要害怕，我不是鬼，鬼魂是无骨无肉的，不是有骨有肉的，有没有什么吃的啊，这第一件东西就看着他就把他下去，所以有头一看没有了，已经是不受这个限制啊，已经不能朽坏灵体。所以耶稣一共啊显示十次，最多一次也不能看见，而这个很奇怪的是，在40天以后当大家看见他的橄榄升天以后再没显现啊，再显现，所以这些都是哈，真的是显现让他们看啊，所以说这真是在真是从此过，而这个表现以后门徒有个很大的改变啊，很大的改变。所以有人说你要从福音书读完以后再翻开使徒行传，就好像门徒突然就180度的改变，这福音书里边说都钉死以后他们就一直都很沮丧很胆怯，可一翻开使徒行传，彼得就可以在耶路撒冷布道一次，1000人就以3000人归主，大胆的见证神的道，去见证神的道，哎门徒突然就改变，那究竟是一个什么转机？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耶稣的复活的显现，同时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的浇灌，但是我们知道五旬节圣灵浇灌的条件是什么，首先耶稣升天以后圣灵才会下来，所以圣灵的下来是耶稣先的一个结果，所以门徒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比如彼得啊，这彼得很可爱一个门徒啊，口直心，就当耶稣说我希望你们不要为我让能够跌倒啊，跌倒，那彼得说什么，这个是别人会我也不会啊，主要是说你们记在以前要3次的不是，那怎么可能在主， 你走了我就跟着来，我不会的。他果然最后记掉一条三次没有认，他但三次没有认识我说人家就说这个人好像是和这个拿下的人在一块，他说不我不认识。他当第三次说完他不认识说的时候记得叫了，哎呀他一下想起爷爷说的话就失望地痛苦悔改啊，悔改。就这样悔改以后彼得就重要地的变了，我们讲的在耶路撒冷的宣道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重要领袖。相传在罗马人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彼得已经从罗马跑出来，但是最后他的那样意见就说你要回到罗马城为我做见证。最后彼得回到罗马城被钉十字架，但是他说我不配和我的主同进十字，要求倒钉是头冲下钉十字架，这样说这是彼得。还有多马，大家知道耶稣有个名叫多马，多马也是亲眼见才信的啊。耶稣有显现向十个门徒显现，是多马不在场。那耶稣显现完以后，十个门徒同时和多马见面，什么人都看得住了，我们看着他复活了，刚才还在我们的说什么多马都不信。你看所以就人都没有信心，十个门徒给他出现他也不信，他就是说他说我除非我用手指头去探探他的像啊，这个地方钉了十字架的，我用手指去看一下我才能够信。第二次下一次也是再显现的时候，十门徒同时在，多马也在，多马还没调，主耶稣就多马你过来，那用手指头探探我的伤口，当时多马就跪在这，我的主我的，他知道自己什么最后一面全圈住他。主耶稣说你看见了才信，要是没有看见就信了的就有福了。多马的嘴就变了，罗马最后到里海、阿富汗，这一直到最后到印度，啊，印度现在还有一个印度的罗马教会啊 ，Thomas Church， 那相当于是罗马到印度去建的教会，孤立了最早的教会。最后，罗马也是在东路殉道，啊，印度殉道。那么大家知道，耶稣还有肉身的几个弟弟啊，雅各是其中之一，最后雅各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主，写下雅各书。那耶稣生前，他们也是不信的，不是还讥笑他，可是记载了有一次他也向雅各显现，你想想雅各就变了，最后成了早期教会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啊。你看雅各说他怎么称啊，他称自己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他称耶稣主自己是仆人。你如果他真是不知道他的这个哥哥就是什么的话，他怎么会去甘心情愿去当他的仆人。您对雅各书第一句话就是，而且昨天讲的扫罗、保罗这样伟大的使徒，怎么变了？他过去专门去抓基督的下来见的，就是在去大马士路上，走在大光中上显现，结果他眼睛瞎了三天，最后变成一个伟大使徒，向外邦人传道的使徒。但是能够进行转变，这种从内心深处的彻底的变化。乃是基督的复活让他们看到耶稣是真实作为神，这是像旧约里的预言的经啊，就是弥赛亚第三章的真理，这就是诗本是很多的证据，尸体不见了，耶稣显现，然后门徒的变啊，这就是很多有可查的事。第二点就是历史的考证，当然我们说像耶稣复活的事实多数还是从福音书来的，而有人就会问了，说你是福音书就是耶稣门徒写的，你说耶稣复活是真的，你们随便写都可以，就好像是自己证据了，就好像没有太大的说理。我想这个问题的看法就是说，我今天上午已经讲为什么先讲圣经的权威性，那就是告诉大家圣经不是自己说的自己是写的，圣经写的是受到神的启动，而且圣经写的东西都是由啊，完全有凭据的，是随心所欲来写啊，所以就是四福音书的价值也是非常的重要，完全可以信赖，并不是门徒出于他的私利而要做什么事，而是记载历史的真实。为什么呢？耶稣复活，在别的史学家除了四福他的门徒以外记录的这么少呢？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原因就是，当时耶稣知名并不高，他知道耶稣是出生以后啊，做了三十年的牧养。啊，在乡下，拿他做了三十年， 然后传道出来也就是三年左右的时间，他的主局就是在巴勒斯坦方圆二百里地这个范围的传道，三年最后就定居十字架。而且当时的巴勒斯坦在那里疆土里边是一个很偏的一个省，所以像这样拿下来的人定了十字架根本不会引起很多人注意。不知道一个世纪过去以后，当艺术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史学家们就趁猛回头，哟，这人影响这么大，这人是谁？才开始去研究他。那这个时候往很多时候就转了，很多时候就弄不清楚。你比如说耶稣，我们都在说全世界的公元就是以耶稣降生作为公元元年，对吧？那这耶稣降生年怎么推的呢？当时推算现在知道这推算是准确的，耶稣的降生的年代很可能是公元前二到六年啊，而不是公元元年，那是推嘛，推不准。那年代都弄不清楚了，都更弄不清楚。我们今天过圣诞节十二月二十五号真不是耶稣降生诞生日，而是从另外宗教节日这样演化过来。所以说过了，他出来传说风要有啊，这个天上风的有，湖里有洞，但是人子枕头的地方没有。三年的传道，富山的艺术是很艰苦的，谁还去过生日？我不知道你们有家庭比较贫穷的小的时候，你穷根本过不去生日，还说是什么事？我想耶稣的门徒也不知道耶稣的事，说耶稣哪一天生的，哪一个日，哪一月生都弄不清楚。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了，当时耶稣知名的就是在巴勒斯坦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当时人家在回去的时候一点完，但是这不是这样。除了四封耶稣的记载外，确实也有非基督的史学家记载了耶稣复活啊。耶稣你原来里边有一个很著名的史学家叫 Joseph 啊，他本人是个法利赛人，也不是基督徒啊。后来他参加了这个反抗罗马统治的这个武装暴动，最后呢是被俘，战败被俘虏，就送到罗马去。因为他也很有才华，所以后来罗马当局很器重他，就这个罗马度过了晚年。他写了两本非常重要的，一个是这个犹太古史，一本书犹太战士啊，战打仗的这个战，非常大的记录。他其中在这个犹太战士里面就提到耶稣，有一个叫耶稣拿撒勒人的钉十字架而且第三天复活啊。大家如果兴趣好，下来给大家找具体的章节啊来看看什么。另外呢，撒玛利亚哈，就知道在这个南边是犹大，北边就撒玛利亚。撒玛当时算是外邦啊。撒玛利亚也出了史学家叫做塔勒，塔勒的也写了很多当时的个，他也写了很多哈关于当犹太这个的历史。他写成的成书时间应该是公元50年左右，耶稣的哈，耶稣的这个受死大概也就是十几年。可惜呢，塔勒的作品啊已经失传了。可现在呢，可以找到你当时评论他的这个作品的一些观点书还有。你其中一点就谈到，他的在他的作品提到，说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会天就黑了，啊，圣经是这样记载，啊，天了。他说天黑的是，他是因为出现了月日，啊，所以月亮把太阳挡，把他月亮太阳月亮把他挡住了，所以没有光了。所以后来很多人评论说说话可能不合适。因为大家知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是什么？是逾越节。逾越节就像我们一月的十五啊，一月的十五没有月亮的，看没有？所以啊，不是说说一月是不是满月的是吧？满月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情况？地球太阳在这儿，月亮在这儿，地球在这儿，所以太阳光照到月上，月亮上能够全部反映到地球上，所以我们看的是光的时候啊，逾越节时候。那在光亮的时候呢，地球是在月亮和太阳之间，可要出现月是什么？它是什么情况？一定是月亮在太阳和地球之间，而且在一条直线上，太阳的光完全把月亮挡着，地球看不见。所以在出现月食的时候，一定是七月，就是没有月亮的时候。所以在九五月的时候不可能是满月的时候，不可能出月食。所以他们是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他愿意把这三变黑的这个时间用自然性把它解释的，但是这解释是很不够的。这个本身就是什么？这天变黑了确实是真实发生的，只不过它是用另外的解释来解释。所以你看很多这个事情就慢慢集中起来，你就在艺术的那个并不没有记载。而且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提到，他说艺术有一次 从选500多人选县，现在有些已经去了，但是多数还活着啊。他是格林德强书记的公元50多年，55年、56年，所以李叶初受俘就是20年左右。他这种书信写出机会就是要在整个会场念的，他写这个信的话，看见叶初想象的多半那时候还活着。如果保罗写的是假的，他这本书信根本站不住。如果我今天我说某某领袖76年死了，他就复活了，我出一本书，那就出去吗？那就去，因为当时在没有见证到复活，没有证据，是不是？所以格林兰书一直能够留到现在流传下来，那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啊，一个很好的证据。而且复活以后哈，留下了很多的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啊。大家知道，犹太人都守安息日啊，守第七日，第七日就是礼拜六啊，因为礼拜天是一天的第一日。为什么呢？就是纪念我们的神耶和华六天造天啊，造地造物，第七天休息。所以第七天礼拜六，犹太一定是不做工，很好的来和神亲近、和交通。但是自从耶稣复活后，很多信主的犹太人就不再守礼拜六，而来守礼拜天主日。啊，我们说主日啊，现在全世界都在主日都不上班，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因为犹太人是非常拘泥这个传统的，他们当时守安息日已经守了1000多年了，为什么突然会变成守礼拜天？这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主耶稣是礼拜天早上过来，他们的守主日是在纪念主耶稣从此过来。所以这就是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跟踪的印记，为什么突然会变了？今天不信主的人